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有一回在中国大陆参加一个崇拜会，我进去以后虚席，他们知道贵宾来了，勉强安排了两个位置给我们坐。崇拜之后出来，我跟带我去的那个姐妹说，我说这个教会堪惜。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说呢？他说你没发现吗？全都是老人家，我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不是老人家不好，一个正常的家不仅有老人家，也有青年人，也有小孩。一个没有年轻人的教会是令人担忧的，看见你们这么多年轻人心中很是鼓励，这是好的，这教会的前景是光明的，是灿烂的。为什么年轻人不留在教会？我们说他们贪爱世界，他们离开了教会，可能不是这个原因，是教会没有改变，没有更新，没有吸引他们愿意留下来的地方。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信徒门徒内在生命的塑造，我要给大家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让年轻人觉得教会并不是脱离世界的一群人。过去不少的学者把人看成是三元的或者是二元的，也就是物质和身体是分开的，或者身体和灵魂是分隔的。所谓的三元论就是身体、灵魂啊，灵魂体。尼托森非常强调这样的观念，这些观念并不是圣经的神学，它是希腊哲学影响下来的观念。而今天我们进入神学受造就，你发觉到神学界已经不再接受所谓的二元论或者三元论，这已经过去了，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有其偏差的。而今天的学者都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性的，是一个整体论，认为圣经所用的灵魂体的措辞不过是指人有不同不可分开的部分，它有身体，它有灵，它有魂，其实是指着这整个人而言的，它是不可对立和分隔的。说实在，在中国的教会长久以来受到尼托森和王明道的影响，而那些保守的教会在海外也一样深受这个影响，所以圣经所用的灵魂体的观念却不是尼托森、王明道所说的。至于魂和体的活动，理性上的探索、文化艺术上的建设、社会的改革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基督徒应该热心去参与的，原则上它是毫无益处的，甚至我们可以称它为是世俗的。你怎么可以去参与政治？这是世俗的。你为什么去从事社会改革？这是没有影响力的，它不会带领人归回上帝。所以结果的所谓的属灵人，就是热心传福音，几乎完全否定文化建设责任的人，这就是属灵人。为什么？理由是自从始祖堕落之后，这世界就落在撒旦的管理之下，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化。我们最后只等的圣灵耶稣基督的降临，带来末后的审判。任何社会的改良行动和文化的重整的工作都是突然的，教会和社会的接触只是在传福音的事上，只要我传福音，他重生，他得救，他改变，他家庭跟着改变，社会就跟着改变，而不是社会改变而带领他能够认识上帝。我们的思维是单线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只想传福音，我们并不是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一种的影响和动力。这种消极的文 顽抗主义造成了信徒的属灵生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就是我个人与神的关系。正如你信主的时候，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个个人这个观念太强烈了，以至于到了他信主之后，他也说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个人跟上帝负责任，我不必向你负责任等等，类似这样的话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属灵。以至于后来他的生活圈子只局限在教会的范围，无形中教会成了他必是最佳的去处，无法在人的生活中或者在他的生活中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等的领域找到信仰落实点。以基督将这世界，正如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耶稣说这世界是我的田地，这样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活在这个世界，你和我是不能脱离这世界，可是三元论、二元论却尽量的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观念，圣与俗越来越强烈，圣俗之分的二元观其实是荒谬的，不是圣经的真理。为什么呢？你只要从道成肉身去看，你就明白了。上帝永恒之道、不可道之道，道成了肉身，意思说肉身并不是邪恶的。如果是邪恶的话，上帝就是邪恶的，因为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拥有邪恶的身体。道成肉身否定了二元论，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了这种二元观的影响，从诺斯底主义在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看成物质是邪恶的，是世俗的，人必须尽量的脱离物质界的捆绑。而事实上你和我是脱离不了物质界的，我们可以在教会说这世界非我家，我不要贪爱这世界，回去以后吃的是 buffet， 一盘不够吃了三盘。你和我其实真正的是天天都跟世界不能脱离关系的。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既有神性和人性于他一身，他并不以具有物质的身体看为是邪恶的。所以当教会强调所谓的属灵人的观念的时候，是要过成圣的生活，或要可以得神自己的喜悦，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脱离这物质的世界，让我们的灵属灵可以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结合，而忽略了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世上曾经说过的话。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不叫我们离开这世界，如果离开这世界，凡是信耶稣的人都突然间被提，这世界会有大混乱。你的老婆还没有信耶稣，这是很恐怖的，信耶稣会失去一个。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他是世界的主宰，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这个世界而作为一个属灵人的话，我们在灵修上我们可以这么说，不能不仅要从救恩论去理解这个世界，我们还要从道成肉身论和创造论的幅度去看基督徒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教会特别华人教会非常强调所谓的救恩论，你去看尼托生的神学、王明道的神学，这些神学都是谈到救赎论。是的，救赎论是基督教的核心，是不可或缺的，可是单单从救恩论去理解那是不足够的。 创造论是不可忽略的，道成肉身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教会跟社会世界，我的灵性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紧紧相扣在一起的，因为灵魂和肉身、教会与社会是不可分隔的。如果我们把它分隔以后，我们就会成为一群非常内向、自我中心、假冒伪善或深感罪恶感和内疚感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在教会很热心，可是有一天我工作非常忙碌，我再也没有办法那么热心，我就有一种深切的内疚感。我去从事政治活动，我再也没有时间很好的热心的服侍，只能礼拜天来做做礼拜，我就感觉到对神极大的亏欠。其实这是不需要的内疚感，如果他在政治圈子里头能够为基督发光，做真理的见证人，他其实正在服侍神，不是吗？他如果能够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跟前，好好敬畏上帝，他不是在服侍神吗？他不仅在教会里头侍奉，他在家庭、在社会也能够去服侍人群。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紧扣的，世界跟我，我跟世界是命运共同体，是不可分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不需要内疚。其实创造论与救恩论的结合才是门徒灵性生命的立基点，否则所谓的灵性生命就显得空洞、抽象而没有意义。就好像我们谈普遍启示、特殊启示，你如果没有特殊启示，你普遍启示是没有终极的目标的，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你除了普遍启示，你要特殊启示，同样的，你除了谈灵性，你一样要谈在世界上的生活见证。这两者的结合才是圣经所说的创造论，肯定了这世界是属上帝的，是上帝所爱的，绝不能将上帝从这世界分隔出来。也就是说，世界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落实之处。我说我爱上帝，圣经说你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吗？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说你爱上帝，那是虚伪的，那不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上帝，你却不爱你的老婆，你在外面搞外遇，那是假的。你可以在这里做礼拜，可是你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者说不是真的基督徒。我真正的属灵人，我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我爱上帝跟爱人是结合的，这才是圣经说的属灵人。所以那一些把创造论和救赎论分隔，那只能使我们的信仰变得格外的抽象。另一方面，救赎论肯定了这世界已经或者也将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拯救，与上帝完全的和好。我们感恩，这也是基督徒灵性可以积极而乐观的参与世界的原因和动力。我们知道这世界还没有完全被救赎，我们需要努力。我们也深信我已经被救赎，所以我要感恩。是已经 Yes but not yet， 可是还没有完全的来到了圆满。我们基督徒是非常乐观的，因为这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我们灵性也应该是落实在这个世界的，因为道成肉身的主，因为这世界的主其实是上帝。上帝从来没有把世界拱手让给了魔鬼和撒旦，所以我们大可放心好好在这世界上而活。这种肯定对我们是一种动力，也是我们参与世界的原因，因为我们既有一种双重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也是世界的公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结合了救赎主和创造主的这种双重身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万有是借着他而造的，也因他而得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 我们也要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是走那个极端，有时候会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呢？就是将物质界神化了。有人去拜偶像，你把物质界神化了，那是不对的，因为上帝不是物质，没有一样物界的东西可以去取代上帝，包括你的老婆、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爸、你的妈，他们都是有限的，并不是无限的。不要把它无限化、绝对化、偶像化，那是不对的，那是极端。也不要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无主的世界，这也是很可怕的。是某一种自我的存在，那是不足够的，自我满足的一种永恒的存在体，这也不是圣经所明说的。总之，你不要把社会任何一样东西化成是一种救恩的一部分。正如早期有一些的神学强调的社会的改革、社会的福音，甚至在南美洲的所谓的解放神学都有这方面的倾向，他们尽量的似乎要把这一些等同于救赎之恩。他们把毛泽东把人带脱离了贫穷说成是救赎主的角色，这不是正确的，这并不是圣经所讲的。他有他的贡献，不过他是人，他并不是神。我们不可以把任何人神化，把任何物质的世界神化。好了，我们谈了这么多，我们要问谁是真正的属灵人。而所谓的属灵人，我们很容易的用我们自己已有的观念来去衡量他，我自己的道德、我自己的文化来评审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框架，我的框框，这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是一个爱主人，你有一个观念，而这个意念、这种观念常常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有时候丈夫和妻子、妻子和丈夫矛盾，不是他跟这个人矛盾，是跟他的思想矛盾。他的思想，他说这个是对的，老婆说这是不对的，到底老公对还是老婆对？那么老婆讲话现在又很大声，老公又很拍不开心，所以就吵起架来。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框架放下，回到基督的思想，而不是你自己的框架。你看当时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还有犹太人看见的施洗约翰，犹太人怎么说呢？他们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身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问题出在约翰吗？出在耶稣吗？不是的，是出在这些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们不像施洗约翰常常进食，所以常常进食不吃不喝的施洗约翰，他们说他是被鬼附身的。可是他们又不像耶稣，耶稣很少进食，他们每一周都进食至少一次，结果他们说耶稣并不是属灵人。我们今天到底谁是属灵人呢？还有另外一次的事件，法利赛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有一个盛装妖艳的女人用头发擦干了耶稣脚上的眼泪，过后又用嘴去亲耶稣的脚，而作为主人的法利赛人看见之后，心中便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一个罪人。换句话说，法利赛人眼中的属灵人是道德先生，是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的人，就是属灵人。可是耶稣不跟着他们，耶稣的属灵观是什么样呢？我今天分三点很快的和大家分享。第一，属灵人的起始点是认识自己的人，并且谦卑的、真诚的向上帝悔罪。自我认识是走向属灵人的第一步，认识自己。 我们今天有时候很容易去判断别人，你不属灵，你有罪，很多时候是用我自己的属灵观，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过去总爱说，你有读圣经吗？你有祷告吗？好像读经祷告人就属灵，而事实上很多读经的人不属灵的，他用圣经来判断人。媳妇跟家婆两个人早上都起来灵修读经，家婆读到了路德记，说，哎呀，我的媳妇像路德就好了。而媳妇读经读到路德记，说，哎呀，如果我的家婆像谁呢？哪阿米，那就棒了。两个人出来之后望着他，两个人就很生气。请问他们真正属灵吗？他们读圣经是为对方读圣经，不是为自己读圣经。问题就在这里，我今天需要反省，我需要认识我自己到底是谁。当我判断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好像我今天的成功，我今天称义，我今天被救赎，是因为我的行为很好，是因为我很道德，是因为我很爱神，所以上帝说你称义了。事实上不是的，我称义跟我爱主不爱主，跟我属灵不属灵完全扯不上关系。你的属灵观，你的行为观，在上帝眼中都是一张的废纸，是染了污秽的衣服。相反，我们应当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识自己，我是一个罪人，这就是灵性的开始。当年当法利赛人跟税吏跟一个罪人，两人在圣殿里头祷告，那个税吏说，我不像这个人，不像他什么贪婪、邪恶、奸淫，没有禁止祷告。而那一个罪人垂着胸，连抬起头都不敢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可怜我。他们出来之后，耶稣说，谁是属灵人？他说法利赛人他不是祷告，他是自言自语。我们今天的真正的属灵，一定要回到神的跟前，认识自己到底是谁，这是最基本的开端。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可能失败的人。当你骂陈川人的时候，你要记得，因为你不是陈川人，如果你是陈川人，可能你也跌倒，因为有女人引诱你，诱惑你，有机会让你跌倒。今天你不跌倒，不是因为你很好，是因为你没机会，对吗？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同情，你会为他祈祷，你会自己反思，认识自己。就像一棵树，它是一个树根，看不见，可是它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上面的树身能不能开花结果。我今天一定要认识我自己到底是谁，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加尔文很清楚地说，对人的认识不只带动我们去寻找上帝，而且仿佛牵手般地引领我们寻见神。所以一个要认识神的人，你的开端要认识自己，而我要认识自己，因为我认识神。这是一种 paradox， 是一种吊诡性，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自我谦卑，这帮助我们灵性上的成长。我们常常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其实当我们说别人有病的时候，不会使你变得更健康。当你骂别人没有道德的时候，不会使你变得更有道德，对吗？所以让我们谦卑的真正的属灵人，要不断的用神的眼光去看对方，不是往内看，也不是往外看，总是在意别人。到了礼拜堂看看对方，有一天一个丈夫和妻子做了礼拜以后出去，妻子说，你有看见吗？前面的那个女人她穿的那个鞋子真难看，你有看见吗？另外那边那个女人的发型。丈夫说， 我没看见，我睡着了。妻子就骂他，做礼拜怎么是睡着呢？到底谁属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往内看，也不是为旁边看，我们一定要向神看，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可怜我。这样一来，你的先生就可能信主，这样一来，你的孩子就会敬畏神，就会好好的跟随神。因为我是罪人，我要学习，我要成长，我需要上帝。所以我孩子说，我爸妈这么属灵都需要上帝，我更需要上帝。我看见我的老婆这样的好，这么圣洁，我一定要过圣洁。她怎么会圣洁？因为她敬畏神，她是一位敬畏神的妇人。我要去听听福音，我要去认识她所信的上帝到底是谁。所以一个人能够从自我去成长，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真我才可能活现出来。当我们在上帝里面肯定了，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不需要赢得别人肯定，人家跟你说哇你很棒，你就很开心，人家说你不行，你就很难过。所以你的难过你的开心完全是别人界定的，不是上帝决定的。可是当你回到上帝面前，是上帝决定的，上帝接纳我这个罪人，上帝接纳我，不是因为我有没有钱，不是因为我有没有学问，并不是因为我有没有背景，而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无条件的接纳我，所以我要用他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我自己。阿们。肯定自己，你会活得开心，别人怎么说不在乎，花继续的开，你说他不漂亮他也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做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就是认识自己，接受自己，肯定自己，因为基督肯定了我。阿们。这是第一，所谓的属灵人。第二，他必须是因爱而分担基督苦难的人。啊，操控的人帮我操一下，操控一下啊，我没有办法，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想啊太详细的讲，我就很快的。那第二就是因爱而分担基督苦难的人，成为一个为他人的存有， being for others， 我愿意为别人而存在于此世，分担他们的苦难。当我们说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是非常抽象的，可是当我们去分担别人的苦难的时候，基督说是的，你正在分担我的苦难。我们不要只是在属灵上知识上知道而已。哥林多的教会有非常好的属灵经历，他们讲方言，他们医病，他们赶鬼，他们看异象，他们很多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也有丰富的知识，什么食物是可吃，什么食物是不可吃的，甚至拜偶像的食物也可以吃。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这偶像之物算得什么？他们吃，而且吃的没有良心上的不安。可是他们的生活却充满着淫乱，他们之间的关系彼此纷争，甚至闹上法庭。他们是属灵人吗？不是。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爱心就是关键性，没有爱就如同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死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说了，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的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前辈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说我的阿拉很伟大，可是我放炸药去炸死人，你说真的吗？你的上帝是真的这么伟大吗？伟大他就去炸死人，对吗？所以这一种的灵性，这种替天行道是无聊的，是空洞的，是抽象的，是没有意义的。 相反，一个真正爱阿拉、爱上帝、爱神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爱人使人从自我走向他人，我开始和别人建立好的关系，这关系不是 I and it relationship， 而是 I and thou。 我与你的关系，不是我与托的关系，托是一个物质，我把人当作我的踏脚板往上爬。我告诉你，没有人要做你的踏脚板，包括你的员工。你赚钱你不关心他，他不会在你的公司死心塌地的，因为没有人喜欢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我们要尊重他，他应该得的我给他，这就是我与你的关系。我不要把别人物化，我也不要把自己物化。和同样的道理，有爱心的人不会将自己物化，他不会把自己看成物质是最重要的，甚至把自己看成都是钱。你靠近他，你都嗅到臭铜钱的味道，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也不要把别人物化，有爱心的人会好待自己，有爱心的人是会宽待别人。相反的，没有爱心的人不仅会伤害别人，也会叫自己痛苦。有爱心的人会越来越靠近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接近上帝的人会更有爱，这就是属灵人。所以一个真正的属灵人，他发觉自己的灵性的不足，自己的缺乏，自己的有限，他就走向无限，走向圣洁，走向上帝，而在上帝那里领受了他的爱，而他的爱就化成了他的生活。这就是属灵人，他就为别人而存在，去愿意去服侍别人，自愿为别人去分担他们的苦难。在教会历史中间，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Bonhoeffer 潘霍华，他曾经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受尽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后来他离开了德国，跑到了美国。到了美国，美国的神学院像赐了一块宝，就留他。可是不久的以后，他决定要重新回到德国，因为他太聪明了，神学非常有贡献。他说，我那一天踏上了最后一艘回到德国的船，我心中无限的轻松。我这时候如果不回去德国和他们同受苦难，将来德国平安和平之后，我没有脸回故乡去跟他们重建德国。他这时候正要和他们同受苦难回到德国去。后来他被抓了，被判死刑，在联军进来之前的一个礼拜，他被绞刑死了。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教会历史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当年希特勒统治的时候，希特勒下令凡是教会不能接受犹太人进来做礼拜，凡是接受犹太人做礼拜的，政府要对付他。第一个出来发声音的就是他，潘霍华。潘霍华说，凡是不接受犹太人一起做礼拜的教会，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他面对了压力，他责备希特勒是魔君，你正在残杀无辜的百姓。后来他被抓被杀了，可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这种殉道的血。为什么？因为在他神学里头就提到，你要为别人而存留，你是为他人而存有的人，这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为别人去分担他们的苦难。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苦难，你分担了吗？当牧师报告某某人病了，患了癌症，你感觉吗？你为他代祷吗？某某人经济出了状况，真的十分需要，他并不是懒惰，他真的是需要， 圣经说，你要给那配得的人，他配得，我给了吗？如果没有，我们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是抽象的。右手拿东西拿得很重，左手自然会感觉就会帮我拿。他连大脑都不需要通过，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是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各为肢体的意思。如果有一天我提东西很重的时候，右手、左手没有感觉，也不会来帮忙，这是什么现象？中风现象。今天不少教会是中风教会，今天不少的夫妻是中风夫妻，他不会去分担对方的重担。丈夫回来了，他没有感觉，丈夫整个脸是灰色的，因为刚受了老板的气，他没有感觉，只在乎丈夫看不看他的发型今天不一样。中风夫妻，老婆在哭了，他没有感觉，继续跑他的码头做他的生意。中风夫妻，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去分担别人的苦难，这是第二最后一点。我要成为一个有行动的人，正如刚才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所说的，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对律法师说，你去照样行吧，你不仅仅要知道，你今天要行道，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并不是容易的事。读起来很轻松，好撒玛利亚人从马上下来，然后救助这一个受伤的人，这是危险的。他不仅要浪费时间，要耽搁他是要办的事，他还要花钱，他还要冒险，可能强盗出来会把他打伤。在这样的光景中间，他仍旧勇敢地走下来，为着这个伤者付出了代价，这就是行动。我们今天生长在一个不行动的时代，任何一个东西都在遥控，看电视遥控，开大门遥控，开车门遥控，一切都遥控，后来对丈夫也遥控，对妻子也遥控，对孩子也遥控啊，什么东西就是叫自己不做。所以呢，我们的家不和谐，所以我们的社会不安。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做对自己是好的。你不动就越不想动。有一些老人家说：“哎呀，我不会惊了啦，我当你不会惊，我爱惊啊，你不会得我惊啊，你不惊就无力，无力。”现在计划不可以讲哈，那经脉就无了，你知道不？对吗？所以你一定要走，一定要行，你不可以不行，你不行就越不行，越不想行。所以今天一定要行动，基督徒一定要行动，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不单单要知道，还要把道落实，去承担别人的担子。阿们，这才是圣经的属灵人。所以属灵人就是这一回事。耶稣基督是一个属灵人，他在爱中成为全然为我们的基督，他自愿地，他主动地采取受苦的行动，不是命运的必然，乃是在神爱中为他人的自由。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信徒个人或整体教会都当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意为他人而进入这个世界，正如潘霍华所言，就像基督一样，让超然的注入自然，圣洁的注入世俗，真实的注入理性，这才是真最重要。总之，成为参与基督为他人持债的人，必然会采取行动，一方面成为向上帝负责任的人，另一方面这成为向人类负责任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属灵人。结论，真正的属灵包括了理智、情感和意志三个层次。理性上一定要知道他、认识他是上帝，是创造之主，是救赎我的神，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情感上，我要为自己的罪忧伤，我要悔改， 我一定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感恩，因为我情感上体会了他的救赎的大恩，我的生命被他改变了，我怎能没有情感的反应呢？而在意志上，我一定要去行，将我对他的认识和对他的感谢转化成一种很强烈的意志行为。这三个元素的结合，而不是对立，乃是整合的。那么那属灵人就出现了，因为圣与俗是不分隔的，道已经成了肉身。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默默的祈祷，跟上帝说，主啊，我真的愿意成为真正的属灵人，我要回到你的跟前，我要谦卑的说我是罪人，可是我在你里头蒙恩了，我成为蒙恩的罪人，我感谢你，更求上帝将他的爱注入我们的生命，注入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包容，让教会，让家庭变得更温馨更和谐，这才是真正的属灵人，属灵的教会，让我们去爱，去活，去承担别人的担子，有行动。我们默默祷告。当大家低头的时候，在周年庆的青年主日，我奉主的名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回应上帝。我们中间有年轻人，有成年人，有少年人，你对主说，主啊，你呼召我，我愿意，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要有行动，我愿意出来侍奉你，我愿意献身，我愿意去念神学，成为你的仆人，忠信的来服侍你。神给你呼召，给你感动，今天有这样的人，我奉主的名邀请你，请你把手轻轻的举一举，然后放下，我要为你做一个祝福祷告。有这样的人吗？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有哪一位年轻人、少年人、成年人，你说，主，我在这里，如果你呼召我，我愿意献身，我愿意去念神学，我愿意来服侍你。有这样的人，我再问最后一次，如果有，如果你心中没有感动，请你不要举手，如果有感动，你为什么拒绝呢？神一定会带领你，一定会保守你，一定会为你开路，各方面的供应是充充足足的。主啊，我愿意。有这样的人，请把手轻轻举一举，为你祝福祷告，有吗？第二个问题，我们中间哪一位，你说，主啊，我要活出你，在家庭，在社会，不论你在什么岗位，做生意也好，从政也好，或者是在家庭的生活做一个家庭主妇，你说，主啊，我要为你发光作盐，因为这世界就是你的田地，我要在其间来见证你，主，我愿意，求你使用我。你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期盼，你说，主，我愿意，请你轻轻把手举一举，为你祝福祷告。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主，神使用你，神祝福你，神赐福你的家，赐福你的公司，赐福你所手所见的，蒙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站立。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为这乌节路恩泽堂感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年轻人、成年人，我们恳求天父一一的保守着他们，给他们侍奉的心智越来越强烈，爱主的心落实在爱人的身上，愿神使用、保守、看顾着他们，不论他们个人家庭和他们的事业工作，都看见神的恩眷， 让他们在教会中在社会里都是美好的见证。我们中间每一位，不论是老人家，不论是成年人、青年人、少年人，主啊，都一蒙你的看顾和保守，让大家在这个分裂的世代里头能够见证你的美好。在黑暗的时候，正是光发光做盐做见证的好时光。愿神怜悯我们，保守着我们大家，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愿神垂听保守着我们，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